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正道的主题是渔夫、牧人、门徒。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应该就结束了，为何还要记载第二十一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使徒彼得就是约翰在侍奉上的属灵伙伴，约翰在结束写约翰福音之前必须要让我们知道彼得的使徒职份已经被主耶稣挽回了，所以若没有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就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么重要的人物。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随自己的意向向门徒们显现，与他们相会，为圣灵的降临和门徒将来的侍奉预备他们。门徒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什么时候会出现，因此门徒们要保持警醒。今天主耶稣也许会为他们的子民再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主耶稣要再来，这一点叫我们也要提高警觉，随时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三幅关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图画，每一幅图画都附有一个身份和一个职责。一，作得人渔夫传福音。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之间的桥梁。福音书描写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坚固他们的信心。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就是主耶稣对他们门徒们的交棒时刻。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七个是渔夫，渔夫的特性就是他们做事很专注，不易分心。渔夫的个性勇敢，而且渔夫多数不会半途而废，遇到困难会坚持到底。渔夫他们懂得怎样听从命令，也懂得怎样与人合作。耶稣需要有这些个性的人跟随他。彼得和他的朋友们也许因他们要过活，而最容易赚到生活费的方法就是去打鱼，好过在家里无所事事就打鱼干活吧。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三节讲到，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忙了一个夜晚，竟然一条鱼都没有打到，辛苦了一夜竟然一无所获。彼得很努力的工作，但却没有果效。这次耶稣向门徒们显现是在黎明时刻，也许天还没有这么亮，也许在海边有晨雾一片雾蒙蒙，门徒们竟然没有人认出是他。主就向门徒们发出一个问题，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很简短，没有，可能感到很尴尬，竟然一条鱼都没有捉到。耶稣即刻向他们展现他是掌管大局的主，连海里的鱼、连风和浪都要听从他的吩咐。于是耶稣就告诉门徒们要怎样作才能捕得鱼。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必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在主的话中有丰富的供应，但我们必须对主的话信而顺从，才能经历主耶稣话语的真实，才能实际的从主话中寻得供应。主耶稣告诉门徒要把网撒在一边，门徒们遵从就捕到了许多鱼。我们只要让主耶稣来掌权，听从他的指示，我们便成功就不远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 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事主，便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要往耶稣那里去。是约翰先知道在岸上指导他们捕鱼的是他们的主。约翰想起了过去他们也曾整夜劳碌，却一无所获。路加福音5:4-6，耶稣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险些网险些裂开。约翰仍然记得这件事，耶稣将他们的失败转为成功，是爱让约翰认出了主耶稣，然后就将这个好消息与他人分享。之前彼得经历了遵照耶稣的吩咐，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和他的同伴就捕到了许多的鱼。那时彼得在神的光照之下，看见自己的罪污和不配。彼得那时就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人只有看见基督的丰满，才会认识自己的败坏。我们越认识主，也必越觉得自己的败坏，就证明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这次彼得迫不及待要游向耶稣那里去，也许彼得会想到自己曾经三次否认主，而主却怜悯他，宽恕他，所以彼得马上就到主身边去向主懊悔，向主倾诉。从这两次捕鱼的神迹，让我们明白神要怎样帮助他的儿女，为他得着更多失丧的灵魂。今天我们为主工作，若没有得着主的指示和祝福，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已经为主得着多少的灵魂，当见主面时，我们就会发现到底有多少。耶稣呼召我们，如同他呼召门徒们一样，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呼召我们要去作得人的渔夫，我们当尽力的引导引领人到主的面前来，以神的话，以神的真理抱住他们，将他们从死在罪中引领出来，让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得生。耶稣的门徒中有一半以上是渔夫，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耶稣的门徒这么多渔夫，因为渔夫知道怎样工作。渔夫有勇气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渔夫有耐性和坚韧的精神，不会半途而废，会坚持到底，并且懂得与同伴配搭，互相合作。当我们要为耶稣基督下网打鱼的时候，门徒们是我们侍奉的榜样，我们奉主选召去是去作得人的渔夫。而在我们的四周围都有许多的鱼，我们若遵行主的指示，我们必定会捕到许多鱼。二，作牧人牧养主羊群。第二，我们是要作一个得人的渔夫，主也呼召我们作牧养他羊群的牧人。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与门徒们相会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岸上为他们预备好了早晨。这个场面感动了彼得的心，彼得想起主耶稣曾以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而且在不久之前，彼得也宣告过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而彼得又看到在湖边主耶稣用来为他们烤鱼的炭火，这炭火勾起他三次不认主的回忆。彼得是多么的渴想抱在主耶稣跟前认罪，痛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胆怯懦弱。就在彼得还在回忆过去的时候，突然就听见主耶稣对他们的邀请：来吃。约翰福音21:12讲到，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主耶稣是多么的爱彼得，主耶稣先顾念他肉体的需要，让他先吃饱。主耶稣先让彼得的衣服烘干，先暖和自己身体，也吃饱了。主耶稣才与他个别的交通，彼得让彼得享受与主相交的亲密。彼得曾经公开三次否认主，现在主耶稣公开的挽回彼得。彼得为了爱惜自己的性命，曾经三次否认主的名。彼得爱作领袖，曾经和他其他门徒争论过谁为大。彼得也爱今生的生活，又回去打鱼，所以主就三次拷问他，到底爱主重要，还是爱这些比较重要？现在主耶稣三次问他三件切身的问题，又给彼得三重的委任，挽回他的门徒职分。主耶稣藉此鼓励彼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到这个时候，他与生俱来的好胜心完全被对付了，被问垮了，他真的谦卑服服下来了。彼得在这三次主的问话中，让彼得清楚看见自己以前对主的爱是情感的爱，因此他很容易血气用事，轻举妄动，随意发言，喜欢出风头，增强好胜，想要显示自己能力强，并且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自以为自己胜过别人，但却经不起打击，竟然在一个弱女子面前不认主而失败了。彼得曾受主的三次警戒，马太福音26: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路加福音22:31，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约翰福音13:38，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二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回又经过主对他作三次爱心的考验，彼得得着安慰，得着勉励和扶持，使他能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奉献在主的手中，全心爱主，为主而活，负担主所托付的使命。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主对门徒的要求不是工作，而是是否全然爱他。因为若没有主爱主的心，跟随主侍奉主会是一个重担。若出于真心爱主，一切都不是问题，反而充满喜乐。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你爱主比昨天更深吗？真正的爱是一个决定，一个付诸行动为身的决定。主耶稣肯定了彼得对他的爱之后，主耶稣才将工作托付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主耶稣先肯定了我们的爱之后，才给予我们侍奉，不是先给予工作后才考虑主的爱的问题。若门徒们真正爱主，他们必定会侍奉主。若他们不是真正的爱主，他们的侍奉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鼓一样，没有什么意义，也不能蒙神悦纳。今天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各有不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清楚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工作，而别人工作的成果也不是由我们来断定。我们应该做的是如何尊重别人和欣赏各人的不同，并努力的专心的做好自己本分所当的做的。三，门徒专心跟从主道路。约翰福音21:18-22，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他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向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耶稣公开的谈论彼得的生命和彼得的历史，现在又公开谈论彼得将来的死，这令彼得和其他门徒都非常的惊讶。彼得原本因着耶稣公开的挽回他的使徒职分而欢喜，但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也要提到关于他将来的死。以前耶稣谈到他自己将要受死受害时，彼得曾经反对。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从此耶稣便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被捉的时候，彼得拔出刀来想要保护耶稣，但却被耶稣阻止彼得的鲁莽行事。彼得曾经自夸会为主死，但当受到压力时，彼得却可悲的失败了。耶稣的死是约翰福音不断重复的主题。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也准备好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这次特别提到彼得将来要怎样的为他而死，让彼得也先预备好，然后好好的生活和侍奉。今天我们每一位跟随基督的人，也当将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如同主耶稣愿意为了我们而降服，献上自己成为活祭。一个跟从主的人，生死都是主的人，不但活着为主，连死也是为主。跟从主就是把自己归给主，我们若真的爱主，就必定会把自己奉献给主，并且我们献给主的程度，乃是根据我们爱主是心是还是钱。将来有一天，彼得会落在别人手中，并且被杀害。然而彼得的死亡不是一场悲剧，反而会荣耀神。耶稣的死已经荣耀神了，所以主耶稣要彼得也有这样的渴望，为荣耀神而死。这也是我们跟随基督的人的渴望。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耶稣的呼召肯定是给彼得带来了主耶稣宽容的爱和蒙主再次呼召的喜乐，但偏偏彼得在这个时候没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这个错误彼得以前也曾经犯过，当他在暴风雨中与耶稣一同在海面上的时候，彼得把焦点从主身上转移到风浪的时候，结果彼得就立刻往下沉，只看见环境而不仰望主，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当耶稣与彼得交谈的时候，为什么彼得会把焦点从主的身上转移？仰望彼得听到背后有人走路的脚步声，这脚步声让彼得分心而转过头来看，那是与他一同跟从耶稣的门徒约翰。彼得即刻将话题转移到约翰身上，就问耶稣一个他不应该问的问题，这人将来如何？彼得的意思就说，主啊，你刚才讲了我将来会怎样，现在请问你约翰他将来会有怎样呢？主耶稣责备彼得，主耶稣提醒彼得，你自己的工作是跟从主，而不是去干涉其他门徒将来生命的结局。 当我们的视线离开了主耶稣，而转移到环境或其他信徒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当心，要即刻转向耶稣，仰望耶稣，要养成时时仰望耶稣的习惯。仰望耶稣是我们生活的目标，若我们被环境或者其他的信徒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便是不顺服主了，这会导致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要操练满有信心的专心仰望主，单单的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的尾声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的信息是可信的，约翰亲自见证了这些事件，按照圣经的引导为我们记录下来。约翰福音以彼得和约翰跟从主耶稣作结束，正好领我们进入使徒行传，接受圣灵的能力，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如果门徒们没有信靠耶稣，没有让主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没有跟从耶稣基督的话，这样彼得、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他们依然是加利利海边的渔夫，世人也永远不会认识他们。作主的门徒就是跟从主的人，跟从主的人就是愿意放下自我，顺从主耶稣的吩咐的人，完全听从主耶稣指示的人，相信主跟和跟从主是一生一世的，跟从主不将来的行动，而是必须持续的跟从。你如何回应主耶稣的呼召？你爱我吗？你来跟从我。今天耶稣基督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当主耶稣发现一个基督徒愿意降服于神的旨意，愿意聆听他的话语，愿意遵行他的话语，愿意谦卑在他的面前跟从他，主耶稣基督就将转变他的生命，并要他的生命中成就非凡的事，藉着这个人的生命去作神美妙的工作，荣耀神的圣名。今天你是否愿意让主耶稣来改转变你的生命？彼得、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他们都已经不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但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你愿意代替他们在你人生有限的岁月中成就耶稣所给你的使命？阿们。